断要称颂你，赞美你，感谢你。哦，因为奉主名来的是应该被称颂的。哦，何山呐、啊，何山呐、啊，何山呐、啊！我们称颂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是的，主啊，因为今天我们才会和弦是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在这边来仰望你，等候你，这是你给我们格外的恩典。主啊，甚至当我们向你呼求，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的时候，你就来到我们的当中。你就来向我们显现，你就按手在我们的身上，你在我们耳旁也轻轻地对我们说，我们是你所爱的。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宠，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一个祝福临到我们。因为我们在被造的找得了那位创造的，我们在被造遇见那位创造的，以至于我们不仅发现我们是有根的一个人，我们是有目标有方向，因为你照我们的心意本是如此。哦，让我们在地上日子就是天天的活在你的面前，也是活在你的里面。让我们在你面前真是说，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力量，你是我们生命的那个根源，主啊，你是我们存活的缘由。赞美你。哦，赞美，每次我们这样赞美感谢的时候，主，我们的心就欢喜快乐，我们的灵里面就坦然的，或者这样的敞开的，甚至这样的跳动起来。哦，因为我们真是与你面对面了。赞美你。哦，愿主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做神要工作，继续对我们说话，继续把我们带进心的当中。哦，让我们就像的话说，你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的话也在我们的里面。哦，主，我们就知道，我们与你的关系不只是一个感觉，哦，不是一个思想，也不是我们的意志的决定，乃是你真实的同在。赞美你，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敬拜。 OK, 我们来看啊，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从这个二十八节，我们就看这几节经文就好。二十八节到这个三十节，当主耶稣再次讲到他是光的时候，那还是他们引起他们的讨论，讨论还是讨论同一个问题：你是谁？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有什么权柄讲这些？啊，为什么你讲这些？等等这些东西。不，他们从来就是不从主耶稣的那个角度来思想，只是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我要的是什么？为如果我要的，谁能够给我？那我想这个是意思跟，虽然主已经来到道成肉身来到他们的当中，但是很明显对他们的生命并没有太大改变。那但是耶稣也知道他的时间不多，或许之前能够遇见他的时间也不久。所以如果今天再不回转的话，真的耶稣去的地方他们是永远不会去的。换句话说，耶稣去的回到父神那边，他们就永远的离开了这位父神。所以这时候呢，耶稣还是不断的跟他们讲，就是他们不明白，甚至他们还是硬着心肠，不过主耶稣还是苦口婆心的这样的劝他们。所以呢，到了这个二十八节的时候，我们现在在二十八节到这个三十节，我们再来读一次。
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
OK, 我们就要读到这里。前两次我特别提到，当主耶稣一直强调一件事情，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是从父神那边来的，他今天在地上讲的这一切 都是父神要他说的，他做的这一切都是父神要他做的。如果你把这句话特别从犹太人的背景来思想的时候，神只有一位。所以呢，当耶稣这样一直说的时候，那要呢，你要接受耶稣是神；要呢，你就认为他是冒充的，或者他是亵渎神，因为神只有一位。所以呢，在这个情况底下，就看这个人的回应，要接受还是要拒绝。当然，拒绝理由就是说，哦，耶稣是乱讲啊，在这个他根本他这边号称他是神。但是如果你看着耶稣所做的，更是看着耶稣所讲的，他讲的是讲神的话，怎么知道是神的话呢？神也为他准，因为他讲的都是旧约的，都是神在从摩西开始。那如果信得过摩西，怎么不能够信耶稣呢？你能够信得过这个旧约这些先知的话，你怎么不能够信不过耶稣呢？摩西也好，这个先知也是不过讲神的事情。现在道成肉身来呢，神自己讲他自己的事情，所以呢，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所以对主耶稣来说，这些人不信，不是不懂不明白，坦白说是硬着心肠，他不要信就是不要信，而且总是用一些问题来所谓的在那边兜圈子，这是一个，或者用一些问题看看耶稣有没有讲错，甚至用这些话可能从另外角度甚至可以攻击耶稣，甚至可以所谓的这个毁灭耶稣。所以你会发现人的心呢，跟神，你就知道，如果讲到这，你要知道人的心对抗神有多么厉害。所以一个人信神不是偶然事，也不是人比别人好，所以他会选择信神。哦，因为我比你好，我选择信神。哦，你比较不好，所以你不会。基本上我们人都是这样子。所以呢，神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明白这位神的心意，甚至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位神。所以道成肉身是一个很重要。但是这些年来，从圣经的角度，我想各位也会同意，真正一个人遇见神，不是因为他病得医治，我不认为，病得医治很重要，病得医治也代表神在做工，但是这个人就是得到神的医治，也不见得真正的所谓的委身承认他是神。什么叫他是神？承认是被造的，承认你一生的目的在他里面呢，承认你一生的目标方向不是你自己的定夺，乃是在于完成他的旨意。所以耶稣一直讲，我讲的都是他说的，我做的都是他要我做的，都是他做的我就跟着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跟从主你觉得很难，但是理念来讲是很简单。跟从主从某角度上也很难，就跟他就是啊，更不用操心，难也难在因为我们不想跟他，我们就是不愿意跟他。所以悖逆这是人的天性，因为悖里面有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看重是我们自我，谁要来管我，怎么可以管我，怎么可以来管我，你给我好处可以，神啊，你创造我不错，甚至我需要的时候我求告你，你听我也不错，不我都现在都很好啊，那你就不要麻烦我嘛。这不是说各位，是说我自己。当然需要的时候找他了，不需要的时候神啊，你自己去休息休息，等到我需要的时候再找你。那我意思是说呢，这是人的天性。所以呢，耶稣讲这么多，这是他的来到地上的目的，就让人能够从主的身上听见福音，更是看见福音，回转，能够归向神。但耶稣知道这个很难。讲了这些，这个人转不过来就转不过来。虽然这边讲场景说，我们也谈了到这第八章了，那有些人信呢、啊，这人相信耶稣有能力行神迹。这些人相信如果跟着耶稣得到一些要得的好处，但是不见得相信耶稣是神。又回到这句话，如果你相信耶稣是神，如果你相信神就是神的话，你没有第二句话可以说的，你没有什么说神啊我不要，神啊不可以，我们不会。如果你真认识神，所以我有时也提到，当我们认识遇见神的时候，你不会再去问神啊好不容易遇见你了，你赶快就说我要这个人，我跟你每次跟你讲都不听，现在我与你面对面，你还敢不听吗？你总不好意思不听的吧。一个人遇见神，他反问问一件问题，因为他遇见这位创造的神，他知道他一生的目的方向有没有意义，都在神中，他马上就问神啊你要我做什么。 真的不是说这个人在教会聚会多久了、啊、跑多少的事工啊，啊，我这个牧师一天开会，是在于这个人他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有没有被神得着。属灵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属灵是属灵，不是属世界，不是属肉体，属肉体就是属我自己。那我想这个一定要放在心中。所以这带出另外一个主耶稣来的，他讲了，他做了，行神迹奇事。 OK， 我讲完了，三年半我已经搞完了，累得很，我很，我要回家了，你们听就听，不听就拉倒。但耶稣还做另外一件事情，那是他来地上一定要做的，就是这要上十字架。所以刚我们读的这几节经文呢，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就必知道我是基督。这边已经有几段经文都提到了，我是基督那两个字是补上去，因为这样我是不是每个人一听就听得懂，或对于圣经啊，如果对于啊旧约不是那么清楚，就耶稣讲我是啊不太容易，所以我们把基督放这也很对，我是人子，我是基督，我神派来拯救你们都可以。但是严格的说，从这个经文的这个字眼来讲，他就说我是，你们就知道我是。所以我是神的一个 title， 是他的这个一个名称。I am that I am， 就是他跟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所以他把它翻成 I am that I am， I'm who I am， 就把说自有拥有把它这样对着这样翻出来了。这样我想是一个，这我觉得我中文也不好，英文也不好，不过我觉得每次想到做这个翻译啊，这个中文的这个能够把我是能够翻成自有拥有，我真的佩服他，因为讲出神的自己self existence， 就他自己的存在，你没有人告，没有人去造他的，没有人说这个神是我造出来的，也没有另外一个神说有另外神把他造出来，他是自，而且他是存到永远，意思说他掌管，他造他的应许，答应这个应许就存到永远。 I am that I am， 我们是自有拥有的神。所以主耶稣说，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基督，这是一个翻译，中文这样翻译很好。我是神差来帮助你们、拯救你们。但是另外一个，当我被举起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神。请问，昨天我提了一下，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信仰、哪一个宗教，甚至从人的角度，当他被举起的时候，是他身份显明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矛盾。非常不可思议，因为他被举起的时候，从人的角度上是最羞耻的时候，但是却是显明他身份的时候。那他身份是什么？他身份是神啊，就是你被邀请出去啊、邀请去讲、去演讲、去讲道，邀请出去哦，甚至跟哪一个所谓的啊、这个比较一个社会上有影响的人吃饭，或是被人家邀去参加一个比较大的盛会，你都要穿你最好的，都要打扮打扮的。怎么会把你这时候所谓的在人看为是最羞耻的，然后跑出来说跟你们说我是神？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信仰是这样子？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所谓的要把自己的所谓的他的真实的这一面呈现出来的，是用一个人不能够接受的方法？所以怪不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希腊人是要这个智慧，但他一看到十字架的时候非常愚昧。你们讲这个道理真乱讲，如果他有能力吧，怎么会这个样子？如果他真的这么高超，他是圣洁的，他是没有瑕疵，那怎么他是一个极大的罪人才用这种刑罚怪在十字架上？如果用犹太人的角度来讲，他们追求是能力，如果你告诉我不要说耶稣是神，耶稣是神差的一个所谓的先知也好，一个使者呀，也不会糟糕成这个样子啊，怎么会钉在十字架上？ OK， 如果他是被人家误会等等，这时候为什么他不叫神派个军队来把他救出来？你总要证明你是谁呀、啊、不是用这种方式，不是我们这种看而已，还真的不是不像的来证明你是神的、啊、不过主耶稣说，当被举起的时候，你们就是知道我是基督，更准确的人就知道我是神。 信主到现在做传道这三十几年，我每次谈到这想到这我就惊讶，真正是我惊讶，神居然降卑到这个程度，只是为一个人叫做欧永亮。如果他还能不能够从神在十字架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见证，坦白说我真不认识他是神。 OK， 我们现在来看看呢、啊，现在这个字被举起来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字在一般来讲是荣耀的意思，就啊，如果你要讲话了，一大堆人家看不见的，所以你要说哦，等一下，欧牧师，你等一下，我拿个椅子来，你站在上头讲，这样大家可以看见。所以被 lift up 是一个字，就是把它 exalted， 把它高举起来。不过在用在圣经里面的时候，举起就有一个特别的意思。从摩西开始，举起那个铜蛇。那到了圣经的时候，特别在新约里面解释，一讲到举起的时候。基本上或是用被挂在木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被挂，意思说你都看不见，所以我把它挂在一个杆子上，然后举高一点，哦，你们大家就看得见。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确实是让大家能够看得见。从某个角度来讲，还是说呢，就是因为你要讲话了，所以拿个椅子，拿个台那个讲台啊，给你站在上头。从某教室是把你高举起来，因为你有重要事情要说，因为你有重要事情要做，或者大家要认识你这个人是重要人。不相对的，要在圣里面当讲要举起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个牺牲，就是一个所谓的在这个时候就铜蛇被挂起来，耶稣被挂起来，从某角度是一个这个 sacrifice 或者叫 suffering。所以呢，这个字带出两个的这个用法，意思是一样，就举起来。一个用法呢是很正面，他被荣耀了，被这个被 honor， 被 glorified。另外一个，他是被牺牲了 ，suffering 也好 ，sacrifice 也好，他被牺牲掉了。看你怎么说都可以。这个字的意思，当主耶稣基督被举起来，基本上这两个事情都要发生在身上。一个呢。就是他的牺牲，他的受苦牺牲。那另外一个，他要被荣耀，还是站在一个人子角，因为他完全成就了神的旨意，完全的来到地上，做到最后，做成神要做的事情。OK， 那我们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一个人看到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说：“当我被举起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神。在这思想当中，你一定要回到这个主耶稣被钉的时候，所以你回到四福音了。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呢，十五章，马可福音第十五章。OK， 37，大家看，耶稣大声喊着叫，就气就断了。基本上在十字架那些囚犯呢，如果是囚犯，他一定是到最后是进到这个 coma， 就是进到那个这个叫什么昏迷的状态，因为他一天下来太累，慢慢的流血他也弱了，而且一天整到最后他就神志不清。但是耶稣到最后一口气，他神志非常清楚，他可以讲最后一句话，完全在断气，所以他的神非常清楚。就在耶稣大喊以后，大声喊了以后啊，包括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然后就说成了的，然后就大声喊叫，就叫这么一声，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所以到最后，他的神志还是非常清楚。然后呢？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其实马太福音还讲到有这个打雷的，那时候打雷是一件事，还有这个坟墓的里面的有些死人就活过来，那就是福音所在。那第三个事情，这是记载的，就是说记载的最多的福音书里面都记载，都提讲，就是这个殿里面那个幔子从上到下就裂开两半。 OK， 再把这个事情放在一起。上次打雷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是摩西，神要摩西上山的时候，所以那个雷啊就震动，所以这百姓不敢上去，对吧？在西乃山，所以呢摩西就自己走上去。那上去干什么？就把律法拉下来。这是一个打雷是什么呢？那个幔子从上到底下就裂开的，一说那个律法拿下来，从某角是不是一个幔子就这个所谓隔开的，从某角有点像筛选一样。OK， 你经过这个律法，你就得到救恩。但是没有人能够守住律法，所以好像都在这个外面。所以律法这么多年来，从摩西开始就成为这些以色列人的一个困难。当然没人守得住律法，所以神给他另外一个方式亲近神，就用献祭，就用献祭。所以当这个幔子裂开的时候，意思是说主耶稣在这边做一件事情，旧约律法的要求，神借律法对人的要求已经实现，所以呢也不用献祭了，因为那个幔子已经打开，人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走进去。那这是从整个的救恩这个角度来看。但是我今天要跟他谈的是有一个人，请他留意着，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第一个，这个是百夫长，这是罗马的军队一个官，百夫长基本上他就管一百人，可能一百个底下，不过他要管这个一百个人的底下兵啊，底下他一定要管他的家，管他的孩子，所以一家四口的话，大概他可以管四百人，他要照顾四百人。不过不管怎么样，是有一百个人。第一个，他是一个官；第二个，是一个军人；第二个，他是罗马的军人；第三个，很明显的，他不是，我说前面那个讲的不是第三，就前面，他不是一个犹太人。如果一段经文的背景，这时候出现这个人讲这么一句话，很明显这个人不是跟过耶稣，像犹太人听耶稣跑哪里五饼二鱼啊吃饭，然后就跑来听听道，还跟耶稣听耶稣的讲道，甚至跟耶稣讨论，甚至辩论，到最后很明显，如果照圣经所了解，大概从耶稣钉十字架到现在，他认识耶稣多久啊？没有多久，没有这些道理，没这些神迹奇事，他只有一件事情，哦，原来这个人叫耶稣啊，也没怎么样嘛，哦，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单单的，所以十字架七言呢是很重要，他在底下很可能他七句话耶稣讲都听见，可能只听见几件，不过最后这个一定听得见，因为这是在耶稣断气的时候。我想给他一个带来一个极大的冲击，从第一句话耶稣说父啊饶恕他们，有所做不着，请问哪一个人就是我犯的罪被罪有应得被在十字架上我才也不饶恕你啊因为我说我没有比他坏啊，为什么我要钉十字架他不用钉啊，他只要关关就好。我们人是这样的，纵然我有罪，我也不觉得我罪严重到那个程度。如果我不知道我罪严重到那个程度啊，我怎么说所谓的要去饶恕那个定我罪的人，我才受不了。居然有一个人在十字架上没有埋怨，只讲一句话，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要忘记他是向神来求，他能够直接的向神来求，他不是一个宗教仪式，不认同，他只是父啊饶恕他们。但后面还讲蛮多话，跟这个约翰说，看到这是你妈妈等等等等讲着。我想，这个的所谓的官，管一百人的官，他一直问这是何许？他讲话的时候，对人讲是所谓的爱的一个流露。坦白说，对神讲，纵然这些定他人。也是爱的流露，没有任何一句报复的话，没有一句所谓咒诅的话，甚至这样子。你看现在很多人就是说他觉得他冤枉，他我死都不瞑目，有没有？ 我死后还来再找你。耶稣没有做这种事，因为他来到地上只有一个目的，就为一些人，其实每个人都该死，但是就为一些愿意悔改能够有出路。他来就给啊，他没有得着。那另外一个，如果这一天下来，这个百夫长虽然第一次看到耶稣，不过总问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不仅被钉十字架，这是很严重的事情。那第二个呢，还有人在讥笑他，批评他，有人说还论断他啊。耶稣就还跟哪一个墙旁边左边墙大家讲了这半天，那这何许？从这个角度来问，你碰过一个人像耶稣这样的人吗？所以他的思想的里面，他在所谓的这个，他不是不想耶稣，这是何许？不像很多犹太人呢、啊，这个时候领袖也在问耶稣是，也就想要搞清楚。不过他一个想法，走出两个不同的方向，带出两个不同的结果，就像两个强盗一样，一个他认为耶稣可以救他，另外一个他还讥笑耶稣。包括这个在那两个强盗跟耶稣很熟吗？也不熟啊，只挂在十字架上，一个人会接受，一个人去，你一定要问 why。那这时候回到这个百夫长，为什么？最后他用句话，因为他看见几件事情，神是绝对公义的，所以在他的对于 judgment 来讲，他绝对不会有妥协，是死人。但是今天有个人，单单我认识他这几个钟头，我发现这个人起码他在这样一个极大的考验困里面显得这么的完全，相对的他没有，从来没有一次想到他自己。最后那句话一定要 understand， 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解经有很多不同讲法，中间有一些是说这时候他已经就觉得 很苦了，他觉得这是有点点的，心中还是有点的啊，这个啊，也不是说不平啊，就觉得哎呀他真的很苦，所以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安静。这是一个的解释，我说有很多个解释，中一个解释，他心中这时候已经进到一个非常非常软弱或者需要的里面，他总觉得一辈子到现在人最后这个好像都这很委屈的。不，另外一个讲法是什么？父啊父啊，为什么你？我接受后面这个讲法，我可以给你四五个，不过我想弄太多很复杂。这个是什么？他跟父神从来没有分开过，因为他永远是活在神的面前，他永远是圣洁，他永远是爱，在爱里面跟神的关系永远跟神没有。今天为什么他父神离弃他？没有别的，因为罪啊。但是问题是谁的罪啊？不是他的罪耶。所以大家要明白那句话，父啊，不是这时候说哎呀，纵然耶稣这时候有点软弱了啊，他有点点的这个有点这个不太心中有点不平的，还是要诉苦啊，讲一句话，父啊你为什么这里？其实这句话讲很重要的，他今天的担当了我们的罪，也因为这个缘故只有一样事情叫我们与神隔绝，就罪啊。那今天为什么耶稣跟神隔绝？不应该的，他没有罪啊，是担当了你我的罪。从总个角度来讲，你发现耶稣他的神性到这里，他的绝对圣洁是没人可以相比的，相对的神的爱，他绝对的慈爱是没人可以相比的。起码从这个百夫长，他现在年纪有多大不晓得，从一生走过来看到这么多的场面，遇见过这么多人，没一个人像耶稣。然后听到耶稣在最后的气的时候，为什么最后说成了？一生只是来到地上做一件事情，听到他跟父神的对话，他只能够讲句话，他是否非常清楚讲句话不一定，因为他们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请大家留意这句话，这是神的儿子。你要知道他讲这句话，当时很多犹太人还有当时很多的罗马人，这个所谓的讲这句话是犯法的，因为当时只能够讲到神的儿子，只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子，是谁啊？就罗马帝国的王啊！你不能够在另外一个叫他是神的儿子的，因为罗马帝国这个王，他们一直认为 就是跟中国人一样嘛。我是天皇什么意思？天派下来的王，就是我不是神的独生爱子，起码我是神的中，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中间的一个，他是大神，我是小神，不管怎么样。所以在当时，所以这个的军官讲，不代表说他真的百分之百的认识耶稣，不过他已经把主耶稣提升到一个程度，起码认知来讲，他知道这个人一定是从神来。如果从他平常的这个平常的知识观，如果他们的王才能够称为神的话，但是这些王呢，从造神的角度来讲，当然有很多神秘的故事啊，可能才能够造个王嘛。我是罗马帝国的王，这时候我领导哦，我是怎么来的？我要讲一大堆，那包括很多的宗教家了，很多的啊帮我造神啊，最后大家就哦，原来这个欧永亮出来不一样的，他不是这个所谓的怎么来的这样啊，不是从个石头变出来的，这怎么来？哦，哪一天呢？他游游的时候就来到这个地上，哦，这个编很多故事，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不代表说这个的。他真知道耶稣，不过他起码比许多的犹太的领袖对耶稣的认识多太多了。我还是这样的说，当一个人向耶稣的心敞开，不去排斥，不去拒绝，不是去批评，不去攻击的时候，基本上这是信心的开始，圣灵才可以在里面开始做感动的，为罪义，为审判，自己责备。一个人不知道是一个罪人，他不知道他需要被拯救，基本上你把耶稣摆在他面前讲得更好也是没有，因为他不需要，因为我根本没罪。如果他不知道他有个绝症，就病了，病到程度那个一个这个绝症的专门有个医生就医这个，而且他就是带了药，如果他不知道有病，这个医生再有能力，医生带的药再有这个能力，对他讲一点用没，因为他不要。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当主耶稣被举起的时候，会有一群的人，会有一些人因着对耶稣的一个，所以呢，回到过来，犹太人的领袖一个困难就，因为他有 presupposition， 他有他的看法，有他的宗教的观念，有他的一些想，更糟糕的是 ，OK， 如果多个耶稣能够给我好处，我信心耶稣无所谓。但是问题是，耶稣给他们是他们不要的，他们要的是耶稣不给他，那我这样信他过来干什么？多少人信的耶稣绝知受洗，最后有没有？最后也不来了，也不信。我这些年轻人碰太多了。哦，牧师哦，耶稣真好，怎么样？哦，谢谢你。啊，过一阵子他不来了，他太忙了，什么什么，到最后。所以你进到最后一句话，请大家留意的是在这里。到了这个啊，我们回到刚约翰福音了，回到这里的事。OK， 我们把这句话弄了。第二十九节，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选。讲了半天还是这样，耶稣同样，我讲的跟我做都跟父神一模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证明，或者从借这个角度，从这个角度让父神来证明他就是神。请大家留意第三十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了。我把这样的信归类成为有点像那个百夫长这样的信，这很重要，千万不要说哦，牧师这不过随便信，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至于后面怎么成长，怎么成为一个从一个信徒变成一个门徒，最后成为一个使徒，这乔老师最喜欢说的，你怎么从一个信徒成为一个门徒，到最后你可以被神差派出去，被神来使用，那叫使徒，那是后面的事。所以信耶稣不过是一个开始，是一个生命转变以后的一个开始，后面一条路长得很。信耶稣以后也不要大发热心哦，我要成为使徒，要神做，因为你还没有这个生命，你有这个生命，但是生命还不成熟，你需要走一段的路成为门徒。门徒什么？我在说是一个跟主的，是一个学主的，最后能够活出主的门徒，是一个跟从主耶稣的。第二个是学习更多像主耶稣，第三个是活出主样子的人，门徒。 一个 follower， 所以我一听你在神学院谈一些问题的时候，一听哦，你知道你是从哪个神学院出来，因为你的老师是谁，你跟他一个程度学到的人就像他。所以呢，当你像了耶稣就是门徒，最后神会把你放在不同的角度里面，不同的岗位上。昨天我在开这个运作小组的时候特别讲，如果将来我们走职场是由这个训练有两条，一个 track 两个轨，一个就是我们的圣经，我们的初心造就，我们的长大成熟等等等等，这个是让我们学习更多的向主，让我们进到生我们的命定的里面。再说我们的命定是什么？向主耶稣基督，这一定要的。但是另外一个就职场，我们不说过你是金融界的，你是教育界的，你是这个，我们需要这一条这个 track 也要帮助你在金融界怎么活出你的影响力来，在学校怎么活，在医药界在政治界怎么活出来，那个叫做呼召。在整个教会的训练，一方面你的生命要改变，进到命定，就像主耶稣，同时你不能够忽视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你是老师，叫活出老师应该有的能力影响你；你是在医生，你叫活出医生的那个能力。所以当我们这样往前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叫门徒训练。到最后你就越来越成熟了，生命越来越向主，祷告你就越来越知道在你那个行业里面更有效的为主来做见证。所以信从某角度来讲是很简单，从某角度你可以把它分析多一点，你就知道你该操练的，你该对付的，你该相信是什么。我常觉得在这个所谓的命定啊，像主耶稣里面，还是用主耶稣讲的话，基本上我们最重要操练就破碎。我也认为圣经讲的是。不过呢，在另外一个，在职场怎么发挥它的功能，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就要知道神给你那一份是什么，那个恩赐是什么。你知道恩赐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机会操练恩赐吗？今天不论在任何环境，特别在你的职场，不是因为你是在这个金融界，所以你是用这个金融的知识来服务，你需要带出另外一个东西来，叫做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神给你有管理的恩赐，神给你有自己的恩赐，神给你有等等的恩赐，我想这是很重要。所以啊，当你在这个，就比如说你刚出来是个在银行柜台那个 teller， 就是那个柜台，后来慢慢升为这个一个部门，后来升成为那个分行的那个主管，哎，慢慢你要知道你需要有个恩赐叫做管理啊。神有这份给你吗？不是的话，可能这不是你发挥你恩赐的地方，甚至很可能不是神要你这个，这不过你生活当中谋生的一个过程，在银行这时候找份工，可能三年以后就离开银行，就进到另外里面去。不管怎么样，这是一生的追求，找着你的呼召，然后完成神给你的，中间有一样证明你进到神的呼召是什么，就你神给你那份恩赐啊，你可以用。今天我一个觉得很需要一个了解，就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五年前三年前讲，那不叫服事，那叫家事，你做家事。真正的服事是你把神把你放在外面的不同的岗位上，虽然是医生，但是你还有带出有叫做有医病的恩赐，那个跟你医生的专业是不一样的。你为那个祷告也不用开刀，也不说那这个人就好。或是你不是医生，但是你有医病恩赐，感谢主啊，这个有这个机会进去的时候给你一个机会医病，所以那个叫恩赐，是神给你那个特别那一份。所以呢，当你知道那个环境用恩赐的时候，所以当二十年做牧师说你就进来吧，欧牧师你就进来。我在思想呢，这个倒没跟周牧师谈，我说我选择的时候我牧师这样的，你的生活啊各方面呢、啊、你的团队啊，我帮你就是这样弄下，你就容易服侍。其实我不担心这个，第一个我生活我不担心，我出来做团那时候我妻子在王安做事，我们就这样子走出来，那感谢主，我们走过来要走过还不错，就是我们是没有缺乏。我意思是两个，第二个我如果是找个环境，我不说哦，我有多少资源，有多少个传道，有多少个同工啊，这个团队，我一定要找个环境是说我可不可以用我的恩赐，不然我怎么知道神的呼召呢？ 我怎么知道是听到神的给我这个所谓的使命呢？所以我就找，我就那哦，周牧师也不是这么认。那周牧师，如果你要我灵粮堂，你要我做什么？他讲了七样事情，我当然不会忘。不过有五样我还记得，从第一样开始讲到第五样，我都感觉到这是我可以做的，这就是神要我做的。第一个他叫我讲道，当然我的回应是说，灵粮堂已经有几十个牧师，还要我讲道吗？我突然发现，原来在灵粮堂蛮多牧师不需要讲道，他专心做牧养就好。那我 made a point 在这里，当你走在神心的当中的时候，有两个 track， 一个就是你的生命，一个就是你的能力，服侍人，这两个是一起。你的生命越来越像主，所以破碎是 must， 你的能力越来越像越有神的人，所以你越来越不仅是看重你的专业，我不说你不要看重，但是你更要知道神给你一份不要埋没了，需要怎么用，我想这是很重要。所以在整个信心的过程，这是我第三个讲了蛮多的，所以一个很好的入门，感谢主，你该真知道耶稣为什么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你因为这个缘故你相信耶稣是神，你相信耶稣是神差来帮助你拯救我的那一位。这不过是一个入门，从信徒怎么进到一个门徒，最后耶稣被差遣，耶稣说在约翰福音最后的十九章，父怎么差遣我，我也怎么差遣你。耶稣成为使徒，你我也成为使徒。最后我用这些经文呢，我们做个结束。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请大家留意第三章，请大家看第一节。前面讲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了，这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等等等等。到了第三章之后，相对于保罗是讲一些的人，无知的加拿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眼前，谁又迷惑了你呢？因为这些人信心不这个不稳定，或者没有根基的，所以有些别人讲啊，成功神学来了，心理学来，哦，他们就跟着那边跑。保罗怎么所谓的挽回他们，甚至纠正他们，只用一件事情：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眼前。换句话说，这些人是透过十字架进到这个救恩的里面，成为一个信徒。但是这人过一阵子以后就忘记了十字架，忘记了在耶稣在十字架所做的，忘记了耶稣在十字架所给我们带出的继续的果效是什么。已经把一个赦罪的恩典，我们不再守律法，我们就靠着主就进到神的祝福的里面，我们罪被对付，而且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是整个十字架的工作，只有神能够做，只有这位完全的神才能够做，大人神才能做，充满慈爱神才能够做。但是千万千万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论后面的路，在门徒这个训练里面，甚至后来将出来做传道人做使徒，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不要忘记你是怎么来的。所以保罗用这句话，我已经与基督同死讲，那祷告对他们说，那你们怎么走一条跟我不一样的路呢？那最先我们都是一起进来的，都是因为十字架，那我应该走上去。那你十字架，你以前我们起步的成为一个信徒那个关键，我是继续在十字架根基上往前走，那怎么像你把十字架都给忘记？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被一些的怪怪乱七八糟的讲法给迷惑了。保罗非常强调这个。另外一个，他这也是加太书，今天你受了圣灵是因为你守律法积功德吗？不是单单因为是主耶稣基督吗？所以两个，一个就是一个的所谓的客观的事实，就你有没有常常注视在十字架思想神的恩典，另外一个你有没有一个叫 内一个圣灵一个那个所谓的内证呢，就神的灵有没有常与你同在。如果这两方面都在你一直在这个所谓的操练的里面，我相信你会慢慢成为一个更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当神可以用的时候，你就会进到他的呼召，进到他为你这一生安排的那个的影响的环境的，可以影响的那个环境里面，我相信你会一生走过来，最后你会跟耶稣说的，成了，成了。我们起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啊，为主这样的救恩啊，这样的救赎，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没有一位神像他，没有一位救主像这样的救主，他掌管我们，他带领我们，他总要把我们带到新的里面。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再次说，十字架是否常活化在你的眼前？你的整个思想意念是否站在十字架这个救赎的根基来思想？然后怎么去长，去追求，怎么长进？然后最后怎么为主来活？我们求主来帮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哦，我的主啊，神，我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谢赵总所做这一切。哦，何等奇妙主，何等奇妙！愿主继续引领我。哦，不仅把我带进你的心，哦，主啊，把他带到哦你的为我所预备，哦这样的一个拣选，这样一个恩召，这样一个护照，哦让我能够走在佛心里。所做一切都能够，一直我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哈利路亚！主好像去带领的教会，带领的教会，哦神啊，这是你的百姓，哦这是你的儿，哦让你的十字架天天活在我每个人的面前，哦你的十字架天天活在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哦主啊，让我们真是怎么样？是因着你的十字架，我们才有今天；因为十字架，我们才得释放；因着十字架，我们罪才得赦免；也因着十字架，主啊，我们才能够知道前面该走路。主啊，主啊，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向前。啊，有感动的可以在今天我们思想面做一些简单的回应。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哦，主啊，我们一生走在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上，你怎么走，我们就跟着走，以至于我们越走就越像你，不再像我们的老我。哦，主啊，我们就越像你。主，我们也更定这样的说，我们要破碎，我们要放下。哦，当我们每次抓住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拦阻我们看见你，就拦阻我们更加的像你。所以主啊，我们说破碎我们。哦，主啊，好像我们这一生走完，我们只有一件事情，不是成了，不是成就我所要成就的，是成就了父神要我们所成就，是成就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做这么大的牺牲，好叫我们能够成就的，带领我们向前。把今天余下时间也去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感谢主。